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大家都非常注意啊，在国会那边一些事情的发展，我们很关注国家债务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总统在上个星期向百姓也向国会在那里呼吁，在他的演讲里，我想我们大概听见一定要必须这些的字重复的出现，从他短短的话语里，我们感觉到一种的迫切感，这国家再一次的面对了金融的一个危机，不单是国内的，也是全球性的。听到的那些，又加上这一个星期啊，美国的债务的信用又被降级到2A，都造成了一种的迫切感，一种的紧急感，有些事情好像是必须要处理，非处理不可的。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我们已经进入了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的最后的一些的话语。保罗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这大概是他写给提摩太和一般信徒的最后的几句话，这写完了之后再也不会有机会写信给他们了。所以当你在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也开始会体会到，感受到保罗话语之间的那种的迫切，那种的紧急感。在刚才读的这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注意到有9个的命令词，吩咐词，就是你要你要你要，是动词，是要做的事情。在第二节，这个动词命令词吩咐词一共出现了有5次，然后另外的4次就是在第5节，所以就好像是一连串的这个军事的命令，一个一个不停的连续下来。保罗是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已经知道了圣经旧约新约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来源是自于神，而且这些的话语，神的话也能够帮助人能够认识神，帮助人能够得到救恩，能够帮助人能够成圣，能够更加的像耶稣。你竟然知道了这一些，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的，那你就不要把它就给自己留下来，你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你要在那里去传讲，你要在那里宣扬，你要在那里解释，你要在那里教导，你要在那里将这一个圣经，将神的这个话，你要告诉别人。同样的，对我们也是如此。如我最近都在跟你们分享的，也提到的，在一个越来越世俗的文化里，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不容易的。为了不愿意突出来，为了不愿意被人嘲笑我们，我们往往感觉到有些的压力，就是对自己的信仰要保持一种的沉默。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沉默的过程的里面，有时候我们面对了一些假的教义，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教义，或者一些边缘性有错误的教义，我们往往不敢出来，我们就想把它退缩，就是随波而流，人家竟然这样子好吗，我们也就这样子，我们或者就是像我们这个世俗的文化，我们在哪里投降了。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也都需要像提摩太一样的来聆听保罗最后的那些很迫切的那些的叮嘱，那些嘱咐的那些的话语。当我们一起来看这5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真理，既然圣经这个话语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一个话语，这一个话把它传出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去传这个话语那个动机，或者是说一般来说在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些动机要从何而来。在第一节，我在神的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 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我从现在要讲的话，是我站在神的面前，也站在基督的面前，这一位基督将来要审判你的，这一位的基督将来要来，他这个国度要明显的要来到我们的人间，我是在他们的面前，我来吩咐你这些的话语。所以我要讲的，他跟提摩太说，是很严重的事，很严肃的事，是很重要的，是你要留心要听的。保罗这里也告诉提摩太，虽然你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不同的动机在那里推动你，可能有一个的动机是你感觉到自己的软弱，感觉到自己的无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些的懦弱，你甚至很想就放弃了，就不站住了，就随波而流了，可能现在这是你在哪里推动你生命的一件事。但是我要你知道的，你那一个的推动力不是要从你自己那里来的，乃是要由神那里，那有一个神圣的一个命定，因为有一天你要向神要负责任，你要向神要交代的。不是在这里，保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也都提到，在今天的时代里，在今天的文化里，钱往往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力，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有一些人我们的推动力不一定是钱，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理想，也有时候我们那个推动力，生命里面推动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父母的一些的期望，也有些时候我们被一些的罪疚感，罪疚在那里推动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如果我在生命里不追求这些的话，我的父母或者我生命里那些重要的人可能他们会不高兴。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更重要的，乃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那一个推动必须要从上面而来的。这个 Oswald Chambers 中文叫做张博士，他写了这样子一句话，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活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的雄心我们活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要为着神的目标，为了神的目的。因此那生命的那个推动力必须要是从上面而来的，那从既然是要从上面而来，那上面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在第二节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五个吩咐命令词，我们这样子来读，要传啊，务要传。我们时常就把传道就放在一起了，我们务要传道，但是如果你严格的来分析的话，那个命令是务要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做准备，无论在什么时候要准备，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个命令词教训啊，是责备。然后第四个是警戒，第五个是劝勉。好，在这里一句话里面，他带出了好像一个军事的命令，带出了五个的吩咐，五个的命令。第一个是务要传，第二是要做准备，然后第三要责备，第四要警戒，第五是要劝诫。在这里那最主要的一个推动，但是要传，传什么？要传道。在英文很简单的，要传这个 word， 就是神的这一个道，要传的是神的这一个话，这也是那一个福音，包括了整本的新约旧约。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提摩太，在这一个的时候，从上面来的那一个命定，那个吩咐是要你要去传这个道，传神的话，传这个福音，传这个好消息给人。所以神的话一定是你信息的那个焦点，那个中心。 最近在看这一段次序经文的时候，经常引起了一些的回忆。还记得在33年前，因着回应神对我的呼召，我放下了做生物的研究和事业的方向，然后进入了全世界的服事，就开始神学的装备等等。在那些的日子里像这样子做这样事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有教会或者有团契会请我去分享，请我去做见证。那时候都蛮乐意的去分享。那但是慢慢的几次之后，开始觉得有一点的不是很舒服，觉得有点不是很自在。不错，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能够更多的认识那一位呼召我的那一位神。但是后来自己每一次讲完之后，在思考、在检讨的时候，无论你怎么看，从左边看、从右边看、从上面看、从下面看，你都是在讲自己，是不是？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时常感觉到我是那个主角，然后神是那个最佳的、最好的那个配角。后来慢慢的，我对这些的见证就开始失去了兴趣了，就不多讲，除非在真的有适当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听个人的故事，是不是？如果你信耶稣的经历越戏剧化，你服事的经历、你的呼召越戏剧化，你越会多讲，然后人也会更加的喜欢听。我们想，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美国的一个也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个写作家，也是一个讲道的，叫做 Elizabeth Elliot， 大概很多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这个很有恩赐的写作家，也是很有恩赐的、很有口才、很会讲解神话语的一个人。在有一次的采访里，他就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你的讲道的当中，或者是你分享的当中，你很少在引言里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讲人家的故事，或者是引用人家的话语来吸引你的听众？他是这样子的回答，他说：会众来，你们来不是要来听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们要来是要听神的话。神的话是那一个中心，神的话是那一个要传递的，是要宣扬的，是一个要宣告，是一个要分享的。我们的信息不是自己，乃是那一位因为爱来到这个世界，为人死又为人复活的那一位神。在第二节也告诉了我们，那你怎么样去传这一个话语呢？你怎么去传这个道呢？这一个好消息呢？下面说的你要准备，另外一个你要警戒，你要责备，然后你要劝勉。我们稍微把它解开来看一下，随时要准备，这是一个吩咐，你就是要准备好，准备好。无论在时机合不合适，在和合本的翻译，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无论在什么样状况，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你不感觉的好，你感觉的好，无论什么样的时刻，有机会你就要把这一个福音你要去传出去，而不是在乎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时候不讲。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好的处境、恶劣的处境，你要让你讲这一个福音。接着下来的是责备跟警戒，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当我们在教导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纠正那些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在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以包容为大前提，不想得罪人，所以什么都可以。因此有时候听到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的教导，一些边缘化的一些错误的教义，我们也在那里忍下去，也接受下去。但是这里是说的， 当你在传这个道的时候，当你听见有不正确的道理、不正确的教义和教导，你要指出来，你要阻止，不能让它继续的发展下去。正如几个礼拜前听有一个人这样子跟我分享，他说在东岸的某一个教会，有次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来讲道，大概是在一个不一定是礼拜天的一个聚会的场合里面，这个传道人讲，如果讲你他的名字，你们大概都会认识的。他在讲到还有一半的时候，当那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就站起来跟他说：“某某弟兄，我觉得你讲的是跟圣经的教导是有差误的，是有你离题了，你讲的不是那正确的，那是对的，是有错误的。”需要有这种勇气要把它指出来，因为神的话是那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因此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行为都要以神的话语做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我觉得怎么样，来是神的话语在说什么。不单只是在教义上要在那里要责备、要把它矫正，而且这里也指着的行为啊，警戒是特别指着一个人的行为。当你看见有些的行为跟圣经教导的开始有抵触的时候，你要把它指出来。譬如说，当我们在看见弟兄姐妹礼拜天来聚会，我们很高兴，但是当我们看见慢慢的好像某一个人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了，那当然我们可能会给很多的理由，他可能工作忙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往往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心灵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在聚会上的松懈，有时候来有时候没有来。所以这些来聚会的出席是一种的警告的一个时候。但我们看这些人过去都是夫妻两个一个家庭来教会的，慢慢只是一个人来了。好，这些我们都要留意，我们要去鼓励，我们要帮助他们，而叫他们不要这样子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的话会很危险的。换句话来说，当事情不对的时候，行为也好，教育也好，我们在要用神的话在那里责备，用神的话在那里警戒。不但如此，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命令吩咐词，那就是要劝勉人。你要劝勉，劝勉是鼓励性质的，也里面包括了当你劝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将一个盼望、一个希望要带给他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纠正跟鼓励的那一个的平衡，是不是？如果只有纠正，这不对那不对，而没有鼓励的话，就会导致心灵的伤害，导致人心中的一些的怨恨的产生。但是只有鼓励而没有指责、而没有纠正的话，也会不会导致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看见了自己的罪，要在那里悔改，重新的改过。所以在我们教、在传神的这个道的时候，这一个的鼓励、这一个的教纠正，一定是手牵手一起的并肩而行。我们的教导、我们的传讲这个话，是要带着一个关怀的心，带你把它带出来。然后在第二节这里也说的，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来责备、来警戒、来劝勉。你怎么样警戒？你怎么样责备？怎么样劝勉呢？你要用忍耐。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也知道每一次要去纠正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要指出他的错误的话，是一件很伤耗精力的一件事。之前你要在重复的思想，你要在那里祷告说，这是不是我该做的，我要不要做，我真的很不想做，但是好像我就是一定要去做。然后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听，是不是？他可能对你有很强烈的反应，又是导致你自己很耗力的。跟你了解，你讲完了之后，你不晓得那个后果会怎么样，所以是一件很伤神的一件事情。我时常会听见我自己在那里说，没有用的，他们都不听的，还要讲，为什么还要讲呢？是不是？就是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在这里就提醒，当你在那里警戒， 当你在那里责备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劝勉鼓励的时候，你要有耐心。那个耐心不是你说好我要有耐我要忍耐你就忍耐，要从神那里给你的那种的耐心，那种的忍。除了这个之外，这里又说什么要忍耐，又用教训，就是教导。光是指责我想谁都会做，是不是？不需要读太多的圣经，也不需要念太多的书，你一看就知道，一听就感觉这是有错误的，这是大家都能够做，很容易做的。但是更要紧的，除了指出错误，在你传神话语的时候，教神话语的时候，你还要在哪里教导他，要向他们解释神的话语。就好像做父母一样，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跟他说不可这不可那，你的这个词典里面就是这几个字，这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孩子从小到大听的就是不可以这不可以那，这个对孩子没有帮助的，是造成他那种的反抗，造成他心里的一些的不平衡。这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知道，当我告诉你孩子这是不对的，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他那正面的事。你这样子做是领导会伤了人，你这样子做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会很高兴，你这样子做的话对人家会有帮助的，对自己也有帮助。就是你除了你指责，除了你在那里责备，你要在那里教导，所以教导是离开不了的。然后就带我们进到了第三跟第四节，第三和第四节，这里说保罗在说好这些你要做的，你要去传神的话，随时都要准备，你要责备，你要警戒，你要劝勉。然后保罗继续就说，那你的对象是谁？我想我们都曾经有一些幻想，当我去传神的话，当我都准备好了，当我在那里责备，当我在那里警戒，当我在劝勉，又带着忍耐跟一个人忍耐和教导的心的话，哇，大家都听了，世界就会改了，人就会改变了，世界也会改了。但是这里你看像保罗给的要注意，保罗不是说外面那个世界是怎么样，保罗说说提摩太，当你这样子做，你看你的听众是谁？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吹向无稽之谈。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提摩太，提摩太你一讲大家就听了，你一讲你一开口大家马上就拿笔出来，把你讲的每一句话就写下来的，然后回去当作圣经一样的每天在看。保罗说提摩太不是这样的，你的那一个听众他们是不喜欢真理的，他们有好多好多的老师，然后他们就去找那些他们喜欢听的那些的老师，他们对真的正确的没有什么心，他们喜欢随便在那里谈论，他们喜欢那种推测性的讨论，慢慢的把他们带到这些无稽之谈，那些神话一样的状况里面。所以提摩太你要认得，你的那个环境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环境，不是你说他们就马上听的，他们乃是不喜欢听你要所讲的。保罗也在这里是说，但是你不要让你周围的世界来决定你要传的是什么，你要传的那一个内容是神已经决定了的。当然保罗讲这一番话，那个一定有旧约的先知的那一个故事在他的脑海里面，你记得神呼召了以赛亚，神呼召了耶利米，神跟他们说什么？我要你们去对着一批硬着那个脖子是硬的人，他们听是听见，他们不明白，看是看见但是却没有看见的一个，你越讲他们越不听。然后当你看这两个先知以赛亚 耶利米也包括其他的先知，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平里看到整个国家的那种的转变悔改归向神，没有。但那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的重点乃是从上面给了他们的一个使命，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那中心的，就是传这一个的信息，传这一个的话语。21世纪的世界跟过去的也没有差别太多，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信徒在内，我们对教义的事情我们越来的越没有兴趣，我们所要听的是一些我们认为对我们有意义的一些教义，对我实用的。比如说如我上次所提到的，上个星期或过去也提到，我们很想听的信息是我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更加成功的一个人生，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更成功的人。如果今天你在国内的飞机上，你听一些的在等飞机的时候听一看的一些那种名人的一些的演讲等等，都是在你说你做了这几件事情，我可以保证你的人工会，你的人生会成功，可以保证你的事业一定的会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保证你，你把这个光碟退回来，我会退钱给你的。我们喜欢听的这些，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我们要听那些最新鲜的、最新奇的一些的话语，来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心和个人的需要。我们要听的是一个我们叫做个人化的真理，而不是那绝对不改变的永恒的真理，要听的是一个个人化的，是对我是好的那一个的真理。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胜过喜欢听在圣经里神的那个救赎的故事。当我们在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大的试探，让我们福音的信息把它冲淡，我们不再想讲一个要牺牲要顺服的一个信息，我们所想讲的乃是你信了耶稣就能够使到你生命更加的丰盛，使到你生命更加的得到满足，更加的快乐。这样的一个福音谁不要？但是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对第一世纪基督徒来说，跟随耶稣背十字架只有一个意思，不是自己的满足，而是要死。这就是这一个信息。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包括教会的这个世界，我们会说我够了，我没有精力再去争吵了，是该我把帽子拿下来的时刻，是该轮到我离场的时刻了。但越在这种的时刻，我们越要记住，不要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不要让我们的世界来决定我们所要讲的那个道是什么。这里段经文里的重点就是你要传什么？传这道，传神的话，传这个福音。然后我们来到第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这里就是最后的四个的命令词吩咐：谨慎、忍受、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稍微看一下保罗在跟提摩太不错，周围的人在哪里传讲一些有问题的那些不正确的教义，不错，周围的人已经很多人都跌倒了，包括某某人某某人，包括周围的人已经也失望了。但是你就回到我们上个礼拜所谈，你却不是这样的，你要跟他们不一样的，你要谨慎，你要忍受，你要做这传福音的工作，你要完成你的职务，你跟别人要不一样的。稍微的很快的把它撤开来看一下，首先保罗说你要谨慎，谨慎的意思你要把头抬起来，周围都是水你要淹下去了，你要透不过气了，你不要沉下去，你要抬起来，把头抬起来，要呼吸。 就好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服务员会说，当这个舱中的气压改的时候怎么样，氧气罩会掉下来，如果拿到氧气罩的话，请你立刻替自己戴上，然后再去帮助你旁边有需要的人。如果在那个氧气气窗的压气压在改的时候，你就忙着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多久你自己也昏迷不醒了，别人你帮不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当这个气压有改变的时候，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把它先戴上，你要谨慎，你要抬起头来，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帮到别人的，你要自己要谨慎，你要警醒。然后他说你要忍受磨难，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的，上还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也都提到，你要在哪里忍受，你要忍耐那些痛苦的环境，那些不如意的环境。当你为了神的话语被人批评，被人讽刺的时候，被人甚至孤独起来的孤立起来的时候，你要忍耐，你不要就在那里说我们算了，我就听你们的哈，不要退缩，也不要投降，神会给你力量在哪里扶持你的。除了你要谨慎把头提起来，除了你要忍耐，然后第三你要做那传福音者的工作。这里一开始是提到的，无论得失不得失，你要去传，是不是？你要传这个道，你要去传这个福音。然后在这里就是说，最要紧的提摩太啊，你要好好的继续做这个传福音的这一样的事工，不要停了。你要继续的将耶稣基督告诉给别人。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福音是透过某些人来到你这里。你大概到现在我一讲的，你就记得当初是谁将福音传给你，当时你信了耶稣。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初中进高中的那一年，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徐乐平的哥哥，那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同学，他在一个教会的二楼，那里他将耶稣基督介绍了给我，福音来到了我的这里，福音也来到你这里。所以保罗说，来到这里不要就停在你这里。今天在我们周围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说宗教是很个人的，所以不要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套在别人的身上。除了宗教，还有政治也是很个人的，所以我们一般的智慧的话语就是，当你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你不要谈宗教，也不要谈政治，你一谈这两件事情一定会引起争执，是不是？就在工作的场所里面，你不会多讲政治，你也不多讲宗教，除非你知道他的宗教立场，你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不然的话你不会随便讲话的，不然的话你一开口，你马上开始会感觉到温度下降十几度。我们说宗教是个人的，不要将自己的信仰压在别人身上，你说什么好，这个是我自己。人家说，如果你认为是好的，那对你是很好的。在西方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牛排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如果我请你到我家来说我们吃牛排，我还以为我有时候蛮喜欢吃牛排的，但是你一进来一看见，你说你们还吃这些东西的，对我是牛排，对你是毒药，不是？你不但说你还吃这些东西，你还去烤，你是说你一烧烤，你看这牛排上黑黑的，吃多了会生癌的，不是？那什么样性质都没有了。所以，那牛排你要吃就自己吃好了，关起门来自己吃。信仰，你说这是好的，你关起门来，你信就信好了。那是好，对你是好的，不要跟人家讲。但是这往往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完全的相反。不错，你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是个人的，但是绝不是你就要自己保留主，变为己拥有，永为己有，而不去跟人家说的。不，你要去告诉别人。 你不是等人来，你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这位的耶稣基督。无论你去了哪里，你都要向人讲解这位的耶稣。然后最后的一个吩咐，你要完成你的职务，完成你的职务就是你开始了，然后你要把它好好的做好。当讲到提摩太，保罗叫在提摩太第一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跟提摩太，提摩太你记得当初你被按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保罗说你记得当初是怎么样，现在你要好好的把它做完，你不要半途而废，把它做好做完，有一个开始也有个好的结束。你看见这样的一个逻辑吗？这一句经文里的自己要抬起头来，不要被淹没下去。你要谨慎，你谨慎了，然后你能够忍受磨难，忍受这些的痛苦难。你忍受的苦难，在这个其中，你还是好好的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当你好好做传福音的时候，你好好把你这个工作把它完成。因为我们当中很多的年轻人，你现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但是这一两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我经常的在台提醒自己，记得薛坤伟，记得要有一个好的结束，英文是 finish well， 当初给你的把它做好。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时在等待人叫他的名字，叫他的号码，就会被拉出去，会被看透的。但是保罗也在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这段经文，他真的很坦然的，他一方面跟提摩太说你要完成你的职务，他自己也的确的是完成了他的职务，还有很短的时间他就去世。这是我们下个礼拜会用点时间，他一点都没有动摇。当我讲到这个，我就会想起4月27号去世的斯托特牧师。他去世的时候90岁，所以我再算一下，在他是大概在大学之后他就开始出来服侍了。然后刚才稍微算了一下，大概已经有，如果是从20多岁开始真正的服侍了有70年。用他所写的头一两本书反破归真，一直到他最后写的一些的书，你会看见那个内容的精细，他所放进去的时间，这一个有开号开始的一直持守住，一直到完成他的这个职务。我也想到有其他的传道人在我们之前离开的，也谈着想到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一些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如何忠心的，一直的做的完，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他做好。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是不是你我也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呢？当我们看过去的几天的新闻，我们都感觉到有的迫切感，我就感到再一次的体会到这个国家所面对的那金融的那些的危机要处理，债务的事情要把它处理，要有解决，不容易，但是是可以做的。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的，教会在一种混乱的状况里，有时候为了要政治的正确，我们牺牲了道德的正确，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方向，失去了我们的指南针，不知道北在哪里了。所以难怪今天的年轻人，在教会内的年轻人感觉到困扰，不知道往哪里走。唯一的，他们就到网站上看那些的，是收集各样的新闻，收集各样的资料。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一个老师，他们有许多的老师， 他们有很多资源的来源，但是却没有人，却缺少那一个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生命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教师，但是真正的老师影响的却少之又少。教会是这样，教会也需要有改变。在我们读这段经文，包括上个礼拜或今天的，我们再一次的被提到要回到神的话语，是神从上面来的那个命定，那一个的吩咐，要我们去传他的话。在我们的人生的舞台里，他的话一定是要占首位的，不管人喜不喜欢，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要去传。星期三有一个机会跟圣路易斯的一位弟兄在谈话，就谈起他的家庭状况等等。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把我带回到25年前，至少25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他对教会有许多的不满，那是一个经常在来挑剔的一个弟兄，但是是一个很有心的、很爱主的一个。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去这个 BSF， 就是查经团契或者圣经团契。然后他太太比他早去一两年，后来他也开始去。那都是25、30年前的事，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前去的时候是做学生，现在25年、30年之后，他和太太都是在这个查经团契，这个 BSF 是做带领的人。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去这个查经团契。然后我太太每个礼拜三早上，因为这个 BSF 都是他太太都是礼拜三的，已经好几十年的一个习惯。他说你知道吗，他现在每个礼拜三他带我们的三个孙子去这个 BSF 的儿童节目。我听的时候我心中很多的感触，我真的看到一个的家庭，从20多年前、25、6年前已经是一个重视神话语的，以神的话教给他教他们的孩子，然后现在他们把神的话交在下一代的下一代。在这个家庭里，神的话是在他们的中间，就是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思考。今天你我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雄心，那一点都不错。我们在这里，还是为了神的原因在这里。神要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我们传他的话，传他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